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人生荒野，像疲倦的鸟飞翔，却找不到方向。何处是我心归宿？向谁我能够？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来到山外天圆，我是朱安萌。
大家好，我是鸽子弟兄。
鸽子弟兄，我们上次这个利未记24章讲到那个闲逛的人，
闲游、
闲游的人，那后来怎么样、被石头打死，打死人的必被致死。24章17节，24章18节就说打死牲畜的必赔上牲畜，以命偿命。哎，这个话讲的简单，其实打死人的必被致死，致死了之后还有事儿，还有事儿要办，对不对？这蒙哥最近感触特别多，因为过年呢，一个月之间呢，已经送了2个弟兄了。
追思礼拜。
送了2位老弟兄。
嗯。
那如果那个人是出了人命，然后又被会众这样致死，或者是像这个闲游的人讲了亵渎圣名的话，被人家砸死，那还有没有丧事礼拜？
这个场面就像丧事礼拜啊。
怎么说这个场面就像丧事礼拜？
那是怎么打死啊？要打死应该是被石头打死啊？是怎么打死？
你说大家围着他把他打死，就算是他的丧事礼拜是吧？
他都没有说是怎么打死的，也可能就停在这儿。
他死在乱石头堆里，可是还是要有人去把他收一收啊，还是要把他埋了啊？你不能就扔在那儿，对吧？你看他们现在，你去美国，经济不管怎么不景气，石油怎么跌价，中东怎么打，殡仪馆呢、那个生意都是非常稳定。
殡仪馆的生意，
那当然了，顶不停的，然后都把一个人打扮得好好的，哎，他们很厉害，很会化妆。他们化妆的时候，先把这个人的血都给他放了。
啊，这样的？
哎，
怎么有这样的事情啊？
再给他打别的液体进去。
这是基督徒还是？
没，是一样，是真的，是真的。
就是医院。
没，是殡仪馆。
啊，殡仪馆。
就是死人医院。他这样，他弄得好看，他会把你脸都冲起来，这个本事很大的。
这样干嘛呀？有什么讲究啊？
现在什么东西都是要好看，连人死了都要弄得好看一点。
把血放干了好看吗？那就干。
不，他要打别的液体进去。
别的液体。这不是折腾吗？
折腾归折腾，因为有的时候还等好几天呢。
美国那边也要等好几天。
那当然了，你等好几天以后才你要不然你说你鸽子弟兄，你想想看嘛，对吧？你也不能事先发个通知说，哎，我礼拜天我要死了哈，什么时候到主那去不跟你打招呼的嘛？那当然去了之后，你就赶快把尸体送到殡仪馆去。
冻起来，
他们要把它冻起来，给他化妆打扮好，然后问他什么时候都可以。这个真的是本事很大。我有一回见一位老弟兄，他就是他大概拒绝化妆，他不要人家搞他。那他往那躺，你和这一般的躺着，那就不能比了，看他就是气色不好了。
那得提前说好啊，得写遗嘱啊。
一般大家就你接着说，你死了以后，我的身体随便你要干什么嘛，对不对？是摩西弄还是是加百勒弄还是别的天使弄都可以。但你要让他弄，他可以把你打扮得好好的。你要是不要他弄的话，那个人躺那儿看的真的是气色不好。好，这里就打死人的，被他打死的人气色不好了，自己后来也被打死，这个气色也不好。但是这个丧事礼拜啊，实在是传福音的好机会。
对，
你们现在还这么做吗？你前阵子好像好多年，好多年国内就是、
做。国内教会现在对这一块挺，因为好多都是重病啊，在医院里已经信了也没有多长时间，然后 丧事礼拜其实还不少，比婚礼多。
那咱们这个打死人的必备致死就没什么可讲的，是吧？
嗯，
打死牲畜的必赔向牲畜，以命偿命。这两个没排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呢？是因为以命偿命，所以打死人你要赔一条命，打死牲畜你要赔一个牲畜。为什么打死人不能赔一个人呢？
哎，
你赔他个儿子不行吗？
儿子也不干啊，人不干。
你现在国内二胎了嘛，对吧？
嗯，
你万一误打了别人的孩子，把那别人的孩子打死，那你就赔上一个嘛，不行吗？
啊，以前有
打死牲畜就赔上牲畜，是怎么回事呢？
就是叫什么公平啊？
公平啊，
以牙还牙，以伤还伤。
哎，底下就讲了，以伤还伤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
嗯，以眼还眼。
哎，你一听这个很好，对吧？
对、啊、
你眼瞎了先还你个眼。
对，我是被打伤的，还不过来呀。对，
有道理。所以你看圣经里面外科医生比内科医生就吃香。
嗯，
以伤还伤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这有、外科医生，眼科医生，牙科医生。
嗯，
这都是圣经里面的职业。他受伤了你要让他复原啊。
嗯，
但这也不对了。他这个所谓的以眼还眼就是说，
嗯，
把人家的眼睛弄瞎不是把人家的眼睛治好啊。
对呀、这就是反面负面的，就是惩罚性的。
人若使他邻舍的身体有残疾，他怎样行也要照样向他行。打死牲畜的必赔上牲畜，打死人的必被致死。二十一节重复一句，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，是老中，是老韩，是犹太人，同归一例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哎，这个一般我们解经怎么解这段话？
这叫怎么解？我说犹太人外邦人都圈在律法底下，
圈在律法底下，这个背后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的？我们上次讲这个咒诅圣名的人，
嗯，
带到营外，就听见的人都放手在他头上，全会众用石头打死他。那这个的下集就是主耶稣，他们把那个行淫的妇人抓到耶稣面前嘛。
嗯，对。
主耶稣就说：“你们中间谁没有罪，就投一块石头嘛。”
嗯，
从打死人的必被致死，打死牲畜的必赔上牲畜啊，两次重复中间这些话，加上最后“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”，这到底什么意思呢？
这个事情治罪了，然后具体操作、具体的做法怎么说？这个应该怎么说？
这个做法就是有矛盾的地方。
嗯嗯，
你家养了一只小兔子，哎呦，我就不能乱讲。这个就是你太太是小蜜兔，你们家一只公鸡，然后一只老母鸡跑到街上了，被我的自行车给压死了。哎，我这个例子还是上个世纪的，是吧？好吧，那我家的老母鸡就给你嘛。
嗯，
这样你虽然少了一只老母鸡，现在又得了一只老母鸡，对吧？
嗯
嗯，这是对的。这个我懂啊。
对，
那我把你的眼睛弄盲了，你反过来把我的眼睛弄盲了，你的眼睛还是盲的，问题是出在这里啊。
对，有些是可以赔的，有些是叫什么不可再生资源。
对啊，那这个到底它的意义何在呢？就是出气吗？
对啊，就是这样。
你说打死牲畜赔上牲畜，这个意义很清楚。
这个、
对、
嗯，
因为本来是你少了一只老母鸡，现在变成我少了一只老母鸡，谁叫我这个骑车技术不好把你的老母鸡给压了呢，对吧？
嗯，
这合理啊，合理啊。本来是你少，现在变成我少，你的损失我来带，然后我把我的老母鸡给你嘛。
嗯，
哎，那这个我把你打伤了，你再把我打伤，本来一个伤，现在变两个伤，让两个人都没好啊。
嗯嗯，对啊，
是吧？所以你看看这东西真正的意义在哪里呢？他这个话怎么解呢？还这么严重啊！不管是寄居的，是本地，是听节目，是做节目的，都同归一例。啊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各自提供给我们解解，
就是什么律法什么什么一无所成来着？
这不止一无所成啊，损伤还蛮大。本来一个人害眼，现在两个人害眼。
对对。
那这个的完结篇是哪一个呢？有没有下集在新约里面？
新约
里面主耶稣有没有给我们一个下集？
想想
对啊，我们节目才开始，也不能说下次再说，对吧？
啊，这个下集在哪呢？这个想不起来了。
有什么类似的？好了，对吧？有什么类似？咱们先把类似的找出来，然后就可以试着往上去扯嘛。因为主耶稣讲的话总是对的嘛，对吧？
嗯，耶利哥那个瞎子也没有说是先天的，是后天的哈。
就是了，嗯。
想不起来呀、啊。
有一个啊，主耶稣不是说了吗、啊？倘若你的眼睛叫你跌倒，
啊，
就把它挽出来丢掉。
啊啊！马太福音，
这个是自残。
这个
以眼还眼，这能不能算以眼还眼？
自己还自己啊！这个怎么更糊涂了？
本来这个罪行是别人打伤了你肢体上的眼睛，嗯、对不对？现在这个罪行反过来是你的眼睛让你犯罪。
嗯
嗯，
那你就自动把它挖出来。
嗯，
当然我们提到这个经文，就一定要再提醒。听众朋友，主耶稣的话是倘若呵呵，你一定要先决定是不是你的眼睛，如果是你的眼睛你就挖你的眼睛，如果不是你的眼睛你就不要挖你的眼睛，对吧？
嗯，不好应用，
不好应用。还有一个地方嘛，主耶稣说，哎，有人打你的左脸怎么样、
嗯、
你就打他的右脸，不是、
嗯嗯、
有人打你的左脸你就把右脸转过来由他打，
打右脸转左脸。
哎，我们读的声音是打左脸转右脸，你们那个是左派圣经，我们这是右派圣经。我不知道，
灵活翻译啊，这个地方。
哎，总之他是说有人打你，
嗯，
你不是把他打回去，而是什么？
继续
另外一边由他打。
啊，陪他走两里路。
对啊，所以你说有人讲说神造两只耳朵，一张嘴巴，就是叫你多听、
嗯、
少说。对吧？
嗯，
这个固然有理，我觉得照两只耳朵、两只眼睛左右对称，主要就是要你人家打你的左脸，你就转过来由他打，主要是这个目的。人家斩了你的左手，你右手伸出来随他斩。
对，
这虽然你连不上，但是你这里面是呼之欲出，你不觉得吗？
嗯，这个有人是谁啊？就随便一个人呢？有人打你的脸。有人什么？
我不知道这个有人是谁，我不晓得。你说的不错，这个律法本来一无所成，这些的条例，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，除非碰到牲畜，你只要是碰到人呐、啊，那真是一无所成。
对，
本来一个眼睛被打了，现在是两个眼睛；本来有一个人掉牙，现在是两个人掉牙。掉了牙之后解不解恨呢？不解恨呐、啊。
嗯，虽然没有正面的意思，但是也有警戒的意思在里边。
但是这两个人以后还说话不说话了？打人的本来这个先出手的人还有点内疚，是吧？
嗯。
那现在你既然呢也反回来打我，那
谁不欠谁？
谁不欠谁了吗、嗯？那我们两个做好朋友吗？还是怎么样？
嗯。
还是我们应该像你们一样，这个盲人开一个房间，大家在里面交流交朋友。
嗯。
要是你把我的眼睛弄瞎，我把你的眼睛弄瞎，咱们开五个房间都不进去了。
不过有些小孩子、一些学生，他们会提到，啊，他那个打我一拳，或者他骂我一句，哎，我就骂回去，后来就关系好了。哎，我倒是听过小孩子这么讲过。
小孩子当然可以这样，是不打不相识。
不是上面是怎么
没有造成真正的肢体残障、
嗯，
要不然不得了的。
嗯，
就算小孩子没事，他爸妈不跟你干休，对吧？但是大人就不行了，就算你照着律法赔命赔眼赔牙赔手，
嗯，
这不解决问题啊。所以主耶稣就讲，没爱你的仇敌啊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，
嗯，
就不说别的，从实用来讲，你唯有这样才不制造新问题，对吧？
怎么连
这个律法你听起来是很有道理啊，你做下去就知道了，在人与人彼此的关系上没有任何的建设性，只是让人越来越反目成仇。可是你又不能不做，做了却没有功效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是谁在讨这个公道呢？实际上是耶和华在讨这个公道，对不对？
但是耶和华又不是希望这样都互相两败俱伤下去哈，也不是最终的解决，
所以他才有这个下集嘛。
嗯，
耶稣来，他说我来了要成
全，成全，
哎，成全。对了，对了，对了，我好久没讲这个词了。成全律法，什么叫做成全律法？就是本来挂在那儿没下文的， 没有圆满答案的，他一下子就把它成全了，对吧？因为耶稣这个做法，消愁解恨，又医治人心，又满足神的公义，
嗯嗯，
对吧？免了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父怎么样饶恕我们，我们也要怎样彼此饶恕。
嗯，
重要的是父怎么样饶恕我们。
我们都知道这是诀窍，这是关键，但是你不能光把它看成一个父的度量问题慈爱问题，你必须把它看成一个技术问题，父到底是透过什么样的手续让我们得以被饶恕。你如果看不懂那个，那我们的彼此饶恕啊就成为不可能，因为你学不来嘛，对不对？从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以命偿命，到彼此饶恕，彼此相爱，是一条不通的路。
嗯，
报仇增加仇恨，
嗯，
对吧？
嗯嗯、
饶恕你根本没这个力气。
嗯，
不信我们试试看吧。你砍我一只手，我砍你一只手；你砍我一只脚，我再砍你一只脚。最后我们两个想要彼此相爱，好好拥抱一下，都没手没脚了，对吧？
嗯，
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
那父到底是怎样饶恕了我们呢？这个怎样的手续，它的过程究竟是啥呢？首先，
神那里一定要先得到一个公义的满足，这件事情在神看比我们看还要严重。
你想想看吧，
神造了一个人亚当，又造了一个他的妻子夏娃，生了两个儿子，他当然可能还生了别的，这两个有一个就把另外一个杀了。
嗯
嗯，
这个事情在神看起来是很严重的，因为假如这世界上有四个人与神的这个家谱啊，这个创造的血缘还这么接近的话，那要是有一个把另外一个杀了，你就觉得问题很严重啊。
对，以前我记得一个听众还问过这个问题，哎，上帝很不公平，哎，为什么不连该隐也杀掉啊？你杀人偿命啊要。
不懂，这就是问题的中心了。什么叫做公平？就算神把该隐杀了，我们觉得公平了，我们觉得出气了，实际上更糟糕。本来四个人还剩三个，现在四个人只剩几个了？两个。
两个。
那你还高兴啊？哎，完全上了魔鬼的大当。所以这个实际上真的就是主耶稣要做的工作的预表，打死人的必被致死。哎，你把两个人都打死了，一无所成。可是要是这个打死人的啊，这个罪人呐、啊，有神的儿子代替他被致死，那就不一样了，对吧？首先这个凶手就得以存活，
头一个被害者的公道呢也得以偿还，以命偿命嘛，没有更重的刑罚了。这个法子从效益上来讲特好。
嗯，
你单单做数学就知道，在神面前的人就不会越来越少，而是越来越多，而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在神家里的关系就开始得到恢复了。
嗯，
这个是神所看重的。
嗯，
你说父怎样饶恕了我们，哎，就是这样饶恕了我们。我们要怎样彼此饶恕，也是在这同一个根基上能够彼此饶恕。常常有人信主的时候做见证会这样说，当他看见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觉得他心里的仇恨，他手上的刀剑被挪开了。无论你是以命抵命或是遵行律法，一个人把另外一个人打死，全会众用石头把一个人砸死，
这在神看起来都是不美的事情。
嗯，
嗯，这个公平啊是在活人的身上叫做公平。
嗯， 嗯，
下到阴间的人不能称颂你啊，
你也根本来不及算彼此的恩怨了，哪里还有什么你欠我我欠你。既然没有悔改，大罪小罪我们都要如此灭亡，一同灭亡。
嗯，
还有如果人都要复活的话，那一下子我们这个公平不公平这个问题就小了。而什么问题大了呢？公义不公义。因为人若没有神的公义，就不能在神面前存活。
嗯，
嘿，到了审判台前要少掉很多的你与我中间我们的各样冤仇，那个问题就小了，一下子就小了。等我们都复活的时候，你看看啊，我们现在看很严重的问题，比如说我们两个有仇，你一枪把我给毙了，那 等到审判台前啊，当然圣经说神审判人不是像我们现在的法庭这样，但就先暂时假设这样，先把你鸽子叫过来，鸽子，塞，蒙哥扎，好了，你们两个对对直看，那我就要告你了，他把我杀了，你觉得这有什么不一样？
嗯，一点糊涂了，短路。
在这里边最有意思的问题是什么？最离奇的事情是什么？我向上帝告状，说个子把我杀了，旁边可能就是说话的了。哎，你不是在这好好的吗？那你说他把我的身体杀了，好，你现在也不要，我把身体还给你，你还要不要？你也不要了，不要说他都朽烂了。人在神面前是不死的，可是那个杀身体，我们一切的这个打死人呐、以伤还伤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通通都是杀身体，不能杀灵魂。我们杀身体的事情固然是很重要，那只是因为我们大家都还在身体里面彼此来往，你觉得很重要。等你离开身体，你发现自己没事，而且离开世界好的无比的时候，你说哎，在世上少活几天就少犯几样罪啊，对不对？你像所罗门立王，圣殿盖完还没开始盖香柏木的宫啊，有一天呢正搬木头的时候给砸了，或者心脏病发了，是吧？那他就到主那去，你看这多好啊，对不对？晚死不如早死，活得越长犯罪越多啊，这个世上的一切的劳苦愁烦，你说到底有什么呢？到时候我真的还说不上谢谢你，说哎哥子弟兄，这是你那一枪啊，那一刀真的是戳得太好，那一枪打得太漂亮，打得太准了。
所以美国现在还是可以个人持枪是吧？
哎，那是另外一个问题。你在复活的眼中，在永活的神那边，我们这样讲好了。如果你知道人是有灵魂的，我们所有的人要在审判台前将自己的事情交代清楚，那你就知道了。哎，那个公平问题到时候其实不是这么重要，公义问题是最重要的。你把我杀了，你也死了。我到天上，我在掐着你的喉咙说：“你再让我，你让我在地上少活了几年吗？我现在在这里活得好好的，这里是好的无比呀。”所以主耶稣在劝我们：你要免了人的债，因为没什么好算的。你犯的罪，我犯的罪，你对不起我，我对不起你。那一切的公义问题，神已经因为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罪，就饶恕了我们。这个叫做父怎样饶恕我们。既然他这样饶恕我们，我们在地上彼此饶恕就不难了，而且这个饶恕啊是越早越好。我们已经有了父的爱，又有永生，又有天上的一切的福乐，一切的基业，有这样的把握，有这样的保证，你还在地上争着东西，那是太可笑了。
活在身体里面，要是这个眼界只看到哦，对方那个身体就是那个人的全部，那他整个的思想就是一个封闭系统啊，就没办法想到。
所以我们这个小蜜兔、小蜜蜂才是个奇女子嘛，
啊，
对吧？他看你一眼，他还没看到你，他就决定嫁你。然后当他看到你的时候，没有因为你看不见他，他就说我不嫁了。
对，
为什么？因为他看见的不只是这个肉身，
对，
律法。全部是讲到肉身的事情。肉身的事情有这么重要呢？不不不，在神那里有一个公平，在神那里有一个公义，在神的账簿上，他一切的东西他要给你算得清清楚楚。那他怎么样来成全律法上的话，其实是用耶稣基督打死人的必备之死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以伤还伤。哎呀，我们彼此的伤，我们在神面前对神的伤，以及我们自己所受的伤啊，全世界都是满了伤兵，害眼的、害牙的、害手的，不但没有一个义人啊，而且没有一个不是受了损伤、受了残疾的人。这一些证明我们的亏欠，对神的亏欠，对彼此的亏欠，刚才说了，通通都要还。谁还呢？耶稣基督还。
这个叫什么？身内有灵，法外有恩，是吧？
这我就不会说了。哎，我好久没有写诗了，就是因为鸽子太久没上节目的关系。
中国人讲法外开恩。
蒙哥今天没灵感，所能够想到的啊，只有今天节目的题目叫做人命不如老母鸡。好吧，鸽子，咱们就下回继续再聊呗。
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，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，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，阿爹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